享受工作，乐生活。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内建降噪及会议快速键，搭配清晰的 Bang & Olufsen 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让您在会议中享有最佳的视觉和听觉品质。
Hey， 大家好，我是 Crypto， 很开心大家又来听到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是忠实观众的话，可以直接去下面的大纲看有兴趣的主题，点入 Tycode 进行今天的学习。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新点进来的听众，那我们也录了一段 Open 开场白给你，希望能让你对整个频道的初衷以及我们都更加认识。那我是一个有九年经验的交易员，那在加密市场的交易经验大概是两年。我跟我几个交易员朋友会想创立这个频道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很幸运的在这两年遇到了加密货币的第三波的牛市。那在这个牛市里都让我们的投资的报酬增长了数十倍。那也幸运的就是在这个资本市场里达到了一些自己原本设定的财务目标。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把这样子的幸运跟这么好的投资的标的市场介绍给大家，所以创立了这个频道。不过加密货币市场跟传统的台股跟美股真的有太大的不同了，所以在大家进行各种频道的聆听跟学习的时候，我们想先跟大家分享两个蛮重要的事情。第二事情是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像在台股的时候很常会有什么的当冲或者是波段操作，在这边比较建议你用尽量先在还不会市场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合约，也就是所谓的杠杆，不要开那个期货的杠杆倍数，然后这样子才会让你在这个市场上下振幅的过程中存活的比较久。什么意思？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5月19号的时候，加密货币有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下跌，那主要就是跟消息面有关嘛。那个 Elon Musk 他 po 了一个文，那说他不再接受比特币作为支付，因为有害环境。那同样的那个中国这边出了三篇监管的文，导致加密货币世界在一天里比特币跌了快50几%，那其他的比较小的加密货币甚至跌了60到70%。所以对你如果是有习惯在做合约交易的人，那你只要开个两倍的杠杆，基本上你就全部都会在这次的市场里毕业。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会跟你说，在这市场里，即使确实在大部分时间里你开期货合约都会获得更好的报酬，但你只要遇过一次这种比较大型的黑天鹅事件，那你可能就会直接毕业了。但听到这边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就像我们一开始开头讲的，我跟我的朋友们都是有遇过不止一次这样加密货币市场的大崩跌，包括这个519以及去年的312。但即使是经过这两次每次下跌都超过50-60%的跌幅，我们资产还是都成长了数十倍。所以告诉我们，其实你只要在加密货币市场里远离杠杆，好好的进行所谓的投资，其实都还是可以带给你很好的涨幅。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长期投资并做好仓位管理以及资产配置的分散，相信大家也都能跟我们一样获得不错的投资报酬。那再来第二个重点是要跟大家讲说，务必要长期投资。为什么呢？就是如那个最近很夯的股癌所说的，其实没有办法有人可以跟你预测明天价格市场止跌，或甚至一两个月的短期的价格的涨跌，因为市场是有很多的消息面也好，基本面也好，跟公司可能自己高层的一些因素去决定的。那同样道理，也是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跟大家举例，在去年三月的时候，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导致其实美股就造成了四次熔断嘛。那在这四次熔断里，加密货币一样在美股的第二次熔断中，3月12号那一天，一天比特币也是下跌了50几%，那其他的以太币这些货币也下跌幅度就更高了。那如果在那时候我就选择直接那个离场停损的话，那我的损失就会非常大，会是50%或60%。但我没有这样做。那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想想这个产业也好，或者你投的标的到底是不是一个长期投资会长期发展下去。那这种美股熔断这种外力因素，它其实终究是会过去。所以如果你在那时候选择止损的话，我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损失。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频道其实会蛮注重，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重点的产业新闻也好，或者是很多华尔街大佬或很多的运动员他们如何的去看好加密货币，因为这些都是让大家更了解说，哦，这个产业其实是一个不断蓬勃发展的产业，会让你尤其是在遇到一些你无法想象的价格下跌的时候，会让你对这个市场更有信心。最后用一段话跟大家共勉，就是我们不要只羡慕巴菲特财富，却不遵照他的投资原则。那他最有名的长期价值投资，其实就是在鼓励我们不要在 遇到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不论是股票或加密货币的连续下跌时，然后就恐慌的卖出，而是要去想想你投资当初的判断的基本面也好，或各种你判断的原则是否有改变。如果没有改变的话，你应该要选择是继续持有。那以我之前自己的投资的经验，不论是台股或者是加密货币，我想最后都会带给大家一个不错报酬。那也预祝大家能在这个频道里听到很多自己觉得受用的观点，然后都能达到我们做这个频道的初衷，就是早日的达到自己的财务目标，翻转自己的年薪时代。
嘿、hey,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几位币圈千万较远的呢喃。那相信大家在最近的时候都应该非常紧盯奥运的整个赛事，但大家在紧盯奥运赛事的同时，也别忘注意一下币圈的一个走势，来看你自己的钱包。但大家过去一周其实应该心情还不错，就在台湾在这次的东京奥运表现其实还蛮亮眼的。那在过去一周的币圈其实也是走一个比较涨势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应该松了一口气，不像是可能过去大家已经长达一个多月都是走一个比较阴跌的一个状况。在我们每周的一个市场回顾，我们每次一开头说哦，最近好像又是走一个阴跌，或者可能最近市场又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周中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个消息和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价格的部分。那 Crypto 不知道对这周有什么样的心得与看法？
我在聊这一波就是这一周的行情的时候，我是蛮想问那个麦克跟 Setos， 你们有在7月20的那一次的小下杀，就是杀到29500那附近的那一波下杀的时候，有进行一个抛售观望或者是直接加仓吗？因为这周的最低点基本上就出现在7月20那一天嘛。
7月20号最差不多杀到3万吗？
没有啦，他那一天最低有杀到29200多。
其实那个 timing 我是没有 我没有在加啦。我是打算再观望一下。那如果后续我觉得他有稳住，没有继续再往下插的话，我应该会在回弹的时候再开网格。
那你的那个当初你自己预定的那个网格开的点是预计，比如说回弹到多少后你会想开三万吗？还是？
如果他有，因为这几次杀下来，其实最多杀到两，其实就大概都杀到两万九嘛。
对，两万九、两万八千，
差不多就杀到那个。所以我觉得依最近的状况来看，如果它有那种稳定的持续的站稳三万以上，可能站稳两三天，我可能就会开一个网格了。
懂。
那麦克呢？最近其实我没有做任何的加仓，也没有做任何减仓的动作，一部分算是很忙了。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因为我大概七月的整个投资的一个部位我都是做一个减码的动作啊，就是不论是虽然虚拟货币是没有减码，但我在其他的股票的部位我都是不断的减码，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拉部分，和加上就是有几个可能比较重大消息，那时候是觉得可能会使整个股市比较不稳定啊，所以我可能会等到八月的时候再开始七月可能比较多现金部位嘛，然后八月再开始入场，因为那时候其实在台湾开股的话可能是电子零件的一个机器啊，因为比较上升，那我想说看七月的一个指标看到有会不会有符合预期，或者是就整个跌下来，我觉得可能对台股可能有个比较大的变化，所以我这过去其实都在卖股票比较多。
了解了解。好哦。然后我了解了。其实如果大家有记得我们上周的时候，我节目那时候我是怎么跟大家讲，是其实基本上每个月从519有一个下杀，622有一个下杀嘛，所以本来那时候其实上一周看起来整个市场就是走弱，所以我那时候也是说整个现在市场不论是交易员啊或者是很多人自己看都觉得说现在这个气氛应该是一个阴跌向下，然后感觉这一次可能要需要再有一个新低下来之后，才能再让可能买盘有意愿来追涨，让它反弹。所以其实实际上上周那时候我个人是觉得说它应该会有一个下杀到更低的低点来触发一个反弹，以及那时候我上周有聊到说其实大部分大家去关注到说，因为已经震荡一阵子的一个区间都在3万1到3万4，所以其实是累积了一个蛮大量的交易换手的成本是落在那个区间，所以如果这次的下破没有真的成功站稳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去买进加密货币本身是一个蛮危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 Setos 刚才讲的那些他说他的要站稳三万后关注两三天再买，我觉得他是很符合这个市场当下的一个交易的策略啦跟氛围。对，然后所以我当初也是保持着这样的心态，是先想说好，我就是想知道这一次的下杀的低点，因为居然已经有预判它会下杀，那再来我们要预判就是要感受的就是说这个下杀到底会跌到哪才止跌，这对我来讲才是一个未来可以去做一个预测或了解市场多空程度的一个讯号的一个观察的点嘛。其实我那时候那一天我就觉得蛮有趣的是，大家去看 519或622的那天的下杀，基本上都会是一个急杀，就它杀下去之后，它是一个瞬间，可能几1000美金、2000美金、3000美金再掉。可是我那时候就是7月20号那天早上，因为它这次跌的时间也很有趣，是我们的上班时间，就是早上8点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它那一天已经就正式跌破30000，我就想，哦，那应该会先简单的小阴跌一下吧，阴跌完之后可能会在某一个时间，可能是美国人上班的时间，就通常是我们晚上9点10点后，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美国人的一个把它下杀的动作，就。那一天不论我何时就是工作忙完或者是反正是何时我打开 APP 我发现怎么都一直停在29000多，好像跟过往的下杀不太一样，就是它好像没有一个急跌的过程，就是没有人想急着把它杀下去，好像全市场都在观望，然后到这样子这件事情就到了隔天早上，你们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才出现了一个反弹的讯号的吗？
我没有特别注意，
请定义什么叫反弹的讯号。
好，我跟你说，你们到时候自己都回去去重新看那个小，你们去用小时线来看，你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为什么我跟你讲那个感觉是一个怪，就是对我来讲，我当下因为我平常是不会很常在看这个，因为我是做长期投资的，所以我平常不会很常去看那个市场的走势。可是因为那一天我本来就预期应该在当那一两天的阴跌后应该会出现一个下杀，所以我那一天会比较尝试，一有空我就会可能一忙完我就去看，就一直以前通常我们习惯看的就是打开后它可能就已经又跌，就你知道那有点像是那个千分位会变，你知道吗？就是假设原本是三万，原本你今天早上看是36000，你预期两小时打开完之后你可能会变成33000或34000，或再打开就变成31000、32000，就是每次打开它越来越低，就是一个急杀。可是那一天我一直就觉得很奇怪，是我怎么开打开就是29000多，就很不像一个传统的跌盘。然后到了隔天早上睡醒看还是29000，因为通常我们不是常常是睡醒之后美国或欧洲就会送你一个礼物嘛，就是整个会有种觉得原来今天涨了或今天跌了，你们不会吗？有时候你们睡觉起来就想说原来怎么昨天晚上看还是这个价格，怎么今天早上加密货币就变了，就是它价格可能就往上或往下，应该会吧。你们看盘看这么久，
我自己是有订阅 APP 的通知啊，所以通常有，因为我设定了够大的那个波动，它就会自动推通知。
可是我的意思是，我知道，因为你真的通常是蛮及时在群组跟我们讲说，现在到哪里？可是你睡觉时间就算有通知，你也不会看。所以我讲是一个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的那个感觉是我通常比如说假设我们八点多上班，那我可能6、7点起来的时候，通常你会预期它现在的价格一定会跟你昨晚睡前不一样嘛。
嗯，
通常。可是那一天我觉得很奇怪一点是，我连隔天早上起来上班怎么看到的数字还是29000多，我就觉得说今天这一盘的杀盘有点怪，好像全市场都在观望，然后而且那个卖的量你们到时候回去重看都会非常的小，就是小到好像就是有一种感觉是没什么人想在29000多的位置卖，但也没有多少人想要把它再往下杀，好像就这么过完了一天。然后后来当天是到了12点的时候，有一根很明显的一小时线爆拉，把它拉回30000多块。然后那一刻我就有一个感觉，是我的感觉啦，那是我个人感觉，那一刻感觉是这一波不像前两波的下杀，它的下杀的低点没有再去创新低，然后杀的速度也不够快，代表感觉这个市场有点杀不太动，所以它才又被拉回去。然后刚好我觉得啦，这一周运气很好的点是我们之前不是我都有跟大家问说，你们觉得如果市场要有一个转折，那感觉七月会是什么事情带动，然后我们不就猜了很多嘛，就是我说有可能会是巴拉圭的那场会议啊，或者是以太坊的升级啊什么的之类的，会有一个 BWOR 的会议嘛，就是我不是猜了几个事件，或 GBTC 的一个灰度基金的解锁，就大家如果有去听我前几集，就是说其实市场上就是在关注几个节点，就这几个节点会带来什么好消息让加密货币往上弹嘛。然后后来就是7月21那天就是 BWOR 的会议就来了，那 BWOR 会议就是那个女股神还有 Elon Musk 以及那个推特创办人三个就真的齐聚一堂，发表了自己对加密货币的看法嘛。那因为反正女股神跟那个推特创办人本身就是加密货币的大多头，所以其实他们讲的东西在这次大会上也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可是我记得 Settles 你是有去看那场 BWOR 大会的嘛，那你还有印象 Elon Musk 那天讲了什么话吗？
嗯，其实他那天主要有讲的新东西啦，他有提到说他自己有持有比特币，然后他特斯拉有持有比特币，但是一个他之前没讲过是 SpaceX 也有持有比特币，他本身自己有持有以太，
对对对对对，
后面这两是他之前没提到的吗？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就是因为这两件事情完，就是我的意思是我那天第一个觉得是市场有几个变盘的讯号，第一个讯号是它的这次的下杀跟前几次的形态或感觉是不一样，大家其实可以去记的是一种那种感觉，那个感觉不太一样的点会让你觉得说这一次好像没什么想要把盘往下杀，那反向来讲如果没什么想把盘往下杀，其实它就比较容易往上拉，那往上拉的过程，所以第一个是中午它就先往上拉回30000，然后下一个当天晚上就发生了这个会议，然后又刚刚好 Elon Musk 就放了两个好消息出来嘛，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其实前一阵子不论是号称的519的大跌幅，或者是还有一次那个萨尔瓦多6月9号把它拉到4万1的那一次，都是 Elon Musk 发推把它打下来的。所以那一天晚上起码 Elon Musk 他就讲了两个就是大家本来没有预期的利好，就大家只期待他不要，原本就大家对市场对他期待就是不要捣乱就好，就他还讲了两个利好，也就是说其实他不止特斯拉持有比特币，他连 SpaceX 也有持有比特币。所以大家就是想说，诶， Elon Musk 原来比他大家想象中的还支持比特币，而且他也说他短期不会卖比特币，然后他说未来那个如果整个证明说比特币的那个清洁能源的使用效率是有达到一定的程度，他也会恢复那个比特币的支付。所以大家就对他这个之前这个码头固做空方的这个立场是相对是就没有那么担心。那再加上他又特别提到以太币，所以其实当晚以太币也是有一个急拉。然后从那一天开始，你们应该就会发现从721的那天开始到我们今天724的录影就录制啊，这四天基本上不论是比特币还是以太坊都是走连续都是走反弹路线的绿 K。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市场的沙盘比较有趣，所以才跟大家闲聊，就是我整个当下看这个盘的感觉了。对啊，不过讲虽然它现在在反弹，那反弹归反弹的问题是我们下杀的时候我说关注就是关注低点到哪，关注一个市场情绪嘛。那现在反弹当然就是要关注说有一些关键的压力点位它到底破或破不得了嘛。那现在我们现在就是比特币现在正在挑战34000这个区间，就是上上下下来回，然后以太坊在挑战2200这个区间也是上上下下来回。所以现在一样重点是说到底从这几天到底他们能不能站稳这个位置，如果能站稳他们就会有一波再往上的挑战，那如果不行的话可能又会拉回34000到30000那个盘整。对，但起码我觉得目前整个加密货币的这个第三波的跌势啊，就是从盘整以来第三波跌势算是一个惊险的度过了啦。对，再来就是关注它到底能不能反弹上破这样。
嗯嗯，最近算就是也要走一个涨幅，可是其实好像也没涨得多激烈，就是一个是缓涨缓涨的感觉。
对对对，确实是一个缓涨，所以我也才说因为它如果是急涨升破，那我就不会这样讲，我现在就讲是看起来那个好像市场真的是有一个比较大强度的反弹，就是感觉要直接是突破之前的压力位了，好像整个市场情绪在变。可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走一个观望盘，只是这个观望盘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观望它要往下破，那下破就比较麻烦，起码它现在是选择到现在是在破它的区间的压力的上缘，起码对整个你如果是做长期投资的人，你会觉得这件事情起码是比较放心的啦，我的感觉是这样。那至于到底能不能破还不知道，有可能说它往下又走，那往下又走的话可能又要再像之前一样多担心个半个月一个月，会不会剩一阵之后又开始往下破了这样。
嗯，对啊，对，就是蛮诡谲的感觉，就是即使是我们前几集有聊到这么多的一些利多的一些好消息，然后好像也不论是汇度基金或者之后的一个或 BWOR 的部分，然后或是 ARK 的部分，其实都没有带动就是整个币圈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涨幅，就是即使到今天也是缓涨缓涨。还有那时候以太坊升级，那距离以太坊升级其实也没有到太久，就可能目前是说到8月多嘛，然后就是我觉得目前的以太币好像也没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就是胜于比特币的一个涨幅，就感觉好像还是跟比特币有种亦步亦趋的走势。
是啊。哦，不过讲到这个东西也可以跟大家聊另外一个有趣的啦，因为其实我们只有讲嘛，以太坊的这个升级啊，它是一个大家会有一种感觉说它未来开始会慢慢走向通货紧缩，就它是这次在控制它的通胀嘛，它的这次的利好是控制它的通胀率。那这件事情其实你可以完全类比于之前比特币的减半，因为比特币就是每四年减半一次，那次减半的时候才会把那个供应量开始砍半嘛，对不对？那当初其实我蛮印象深刻是去年的减半是在5月12，在减半前大家也是在疯狂讲说，诶，比特币的减半没剩几天了，要不要涨了，要不要涨了。可是你们知道实际上从比特币真的减半完到它真的进入一个比较大的开始飙涨的趋势是过了多久吗？
好像应该过了你说5月嘛，应该因为我记得那个快飙涨是在2020年在10月的时候还是10月的时候还开始涨。
嗯，差不多是10到10月，麦克其实记得蛮准的，就是五六个月的时间。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我前面节目都有讲过啦，所以其实你去复盘2016的那次的减半的飙涨跟2012的减半的飙涨，其实实际上都是这样，就是它减半完其实到它正式飙涨完都是至少隔了五六个月以上。所以其实我有在想，但因为以太币过往没有这个相关的经验，所以我不太确定以太币是不是会其实实际上这种通胀的发生它是有一个时间递延性的，所以不会说哦，今天8月5号这个利好马上发生之后它就马上涨，可能实际上 这个通货紧缩造成，比如说，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像说，虽然现在市场供应量变少了，可是 maybe 现在市场的库存量是够的，所以我们首先需要有一段时间是需求维持一致，把库存量一直消耗掉，然后当消耗的差不多，过了两三个月、三四个月的时候，突然市场开始慢慢发现说，哎，后面想要候补进来的供应量，已经供不应求了，这个时候价格才会慢慢上涨，所以它可能不是一个立即的，所以大家也不要说到时候，比如说八月四号、五号真的以太币减半完了。然后结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就很难过，就把以太币卖掉，我觉得会有点可惜。实际上，我觉得它应该是要有一个发生的时间的。那至于会不会像比特币一样要六个月，这个我没有办法确定。但是可以给大家一个提醒，是不要到时候可能八月整个以太币没有一个明确的飙升，就是大家会有点失望性的卖掉。那我觉得这件事情长期投资来讲会蛮可惜的。对，
我刚好去看那个2020年就是比特币的一个走势，其实像在好像五月的时候减半是对吧？
对，5月12。
对，然后我看就是在整个六月，其实比特币还是走一个跌的状况，是大概那个月在跌 3% 左右吧。那好像是直到其实在11月好像就有一个蛮大的一个涨幅啊，就大概 42%， 那到了12月更有 46% 的一个涨幅，其实还蛮多的。那我会很对去年那个减半那个时间其实还蛮有印象，还有后来涨的是我开始进入币圈才会开始比较注意啊。那时候减半的时间其实是因为那个 crypto， 那时候我记得好像在二三月的时候，有次我们在聊天还是上班的时候，你就突然问我说：“那个比特币要减半了，赶快买，赶快买。”
哦，对，对了，我想起来这件事，我有事前跟你讲，
对对对，但那时候其实，在去年那时候其实我还是比较不看好那个比特币，或者那时候应该是我那时候也蛮不了解，而且那时候好像才刚踏入投资，其实也不久，就是还在台股就是宰夫菜，就刚是韭菜的一个状况，就连一般最基本的股票觉得都没有那么了解，其实那时候对比特币也是抱持一个比较怀疑的一个态度，就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迟早会崩盘的。对对，因为那时候其实关系也这么爆，所以我后来也没有太多的去了解，可是觉得有点可惜，就是如果那时候我就去认识，即使我晚三四个月进场，其实还可以参与到可能年底大赚一波。
对对，这是真的，因为你讲这件事情真的唤起我很久以前的记忆耶，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我那时候还蛮有趣的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私底下自己在投资，而且我投资的部位很大嘛，但因为我有讲，其实大家其实应该说台湾或全世界在为什么到现在会这么多人开始关注加密货币，其实说真的啦，还是要很感谢 Elon Musk， 他自己先拿特斯拉跟他自己声誉投进这件事，带起了全世界关注。所以其实你说真的，在去年以前在做加密货币的人，某种层面上都蛮低调在做的，因为其实说真的，他们会觉得自己跟朋友讲，反而会问朋友说：“你这是诈骗吧？你这是泡沫吧？会不会？其实他自己会担心。所以其实我认识的蛮多的朋友，在去年以前都是很低调在做，就是他们自己内心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一波会带来一个大翻盘，然后会帮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财富上的跳跃跟的翻转。但基本上没有多少人敢跟自己的朋友讲。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跟麦克也是这样，只是闲聊到他，我们不知道那时候闲聊什么，他就跟我说：那个加密货币最近好像稍微涨了一点什么的，然后他就可能只是跟我闲聊一件事，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偷偷放个讯息给他，我说：你要不要去查查加密货币减半这类东西，我说他最近要减半然后过往好像都会有一些大牛市这样，然后我可能之后还加了一句什么啊，但我也不确定了，哈哈哈，就类似这样的东西，想说都带过。我蛮有印象这件事，我想起来
没错，那时候啊，想到时候还有一个时间背景，我觉得因为那我对那个虚拟货币更不看好，就是那时候我记得2020年二三月不是股灾嘛，就是那个整个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其实那时候整个就是股票市场其实就跌得很凶猛，然后记得那个虚拟货币，因为新闻一直报，一开始在刚爆发的时候觉得好像是涨得蛮凶的吧，但大概跌个美股可能到熔断的时候，记得整个币圈杀得比股票还要更惨，然后说他就想说管、这个东西管是个泡沫，所以那时候我对他更有这种成见，而且我觉得在比较传统的一些金融机构，大家对这种比较虚拟货币其实是认为它是一个比较投机性或是比较高风险的一个产品啊，然后大家普遍对它的认知其实也没有到太深入，因为毕竟可能传统金融机构至少在台湾好像还没有什么在卖，最多就是到今年可能开始有一些金融机构喊出说一些资产配置可以纳入这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家当时的一个整个社会氛围其实对比特币其实还是比较抱持着比较不看好或是高度投机，还有那时候也很多诈骗了。
对啊，是啊，其实我觉得你讲都是很正常啦，因为应该说这些事情都是事后发生的，就是我是去年，因为我是去年很就有在关注这件事，所以我是提早布局的。那从提早布局的，你那时候在看新闻，就是减半是发生在五月，可是说真的，第一个华尔街比较有名的公司开始买，已经是七月八月才开始有人慢慢去买，然后到十月PayPal嘛，所以就像你讲的，去年整个连美国的动作都还在这么慢、这么的观望的情况下。你说到现在其实整个全世界已经在美国或欧洲中南美洲这么如火如荼的在发生，其实在台湾你还是感受不到这件事，所以实际上 我觉得加密货币的这个投资，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是很这么喜欢跟大家推广，原因就这样，因为这就是一个资讯落差的资讯财。就是全世界都在封航海王的时候，不是说航海王就不会赚钱，是航海王如果全世界都在封，那你就很有可能会冒着全世界都在追涨的一个可能，你会在追涨被套牢。那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投资的交易。可是对我来讲，加密货币大家会怕它的只是波动，可是实际上加密货币对我来讲一直都觉得是一个未来涨的几率很高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因为我知道这整个全世界还有太多地方对它认知是慢的，尤其是整个亚洲区，你可以看到亚洲区还有很多地方是对它很怕，或者是政府严禁啊或监管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当这些政府因为照过往的经济的趋势都是欧美先行嘛，然后台湾或者是亚洲再慢慢引进嘛，到那个时候其实你身边人开始引进的时候，就会跟现在航海王或任何一个产品一样，就是它那时候已经涨到没剩多少涨幅可以涨了。所以我会觉得说能提早做还是提早做，那也是我们录这个节目一直以来的初衷。对啊，
嗯，对啊，而且我觉得其越来越多政府机关监管，通常就会带动一些新闻的一些报道，觉得那时候可能就会更多人认识，然后有些人觉得这好像有利可图，可能反而一些政府的监管可能会让这个价格有一个比较大的上场，我觉得也说不定。
嗯，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些业内市场人会讨论的，就是因为也是从去年应该说去年在投资加密货币它在上涨的时候，就会很多人讨论说加密货币能涨多久，因为到时候可能全世界各国都会想监管它嘛，或打击它。那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其实被打击后，它可能就要归零了什么的？对，然后这个其实我应该在过往节目也有跟大家讲过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件事情，我觉得除了美国最有理由真的需要监管跟打击加密货币，因为它是在挑战自己的美元霸权。那美国人是如果美元霸权无法维持的话，那他现在很多就是那个什么 QE 宽松全世界买单的优势就会不见。所以他是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的前提下，他有一个比较大的打压的动机。可是说真的，其他国家也没有美元霸权的问题，所以如果加密货币只要它洗钱的疑虑可以被监管给控制住，然后能有一个明确规范可以作为税收，其实哪一个国家政府是不乐意你去做这个投资的？因为你赚的越多，最后税收也是收进政府口袋，政府也没什么成本跟风险。对啊，所以我觉得
证交所也赚蛮多钱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实际上呢，我觉得加密货币的监管就是在业内来看啦，只要不是美国的很严厉的监管或打击，我们觉得基本上都是顶多都是短期一两天的利空新闻放出来吓了一些人，长期来看对这市场一定是好的。因为唯有当监管够明确，税收规定够明确的时候，很多原本有在观望的有钱的机构投资人就会开始大笔的入场。他以前可能本来就想入场，但是因为他们比较怕说哎，到时候被政府因为监管或什么打压，他们会很麻烦，他们才不入场。可是如果政府的规范是明确的，其实很多机构是很愿意入场。那对他们来讲，他们光配个1%、2%，以加密货币市场现在根本就不大前提下，都还拉得上去啊，很好拉。其实去年2020年的整个牛市的飙从3000多飙到6万多，是20倍，基本上的逻辑就是这么来的。从个人的配置到企业终于进入配置，然后到一些很明确的公司，就是科技巨头的配置开始，它就这么一路涨上来。那这段时间其实我们一直不断在节目跟大家讲，从5月19到7月24这边也已经积累了2个月多的筹码的横盘，大户我也每周都在报说大户又累积了多少筹码，现在已经控了市场上50%几的盘。我觉得这些东西你去从过往加密货币不论是它的消息面放出来历史，或是我自己每天去记这个盘面的一些变化的样态，告诉我的感觉都是其实这个50-60几天的横盘，我应该在之前有一集也讲过，就是加密货币其实去年也就只有两次横盘将近60天，然后后来都是选择突破上拉。对，所以我自己到现在也是蛮私心期待说7月24完这一波34000挑战完之后，它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往上拉的区间，让比如说加密货币可以改在一个新的区间做横盘，比如说4万到5万之间。那这样子的话，那就很明确代表说哎，其实加密货币又重回了一个市场的恢复，那大户那个金鱼们的筹码也确实觉得吸的差不多，他们在慢慢的把盘再往回拉到可以再把新的资金带进来的一个阶段了。这样好，我觉得今天盘市大概也就分享这么多就够了。那真的是啊，蛮感人的，想到了蛮多，就是这一两年来一些过往的历史的盘其实重复在出现的感觉，就是可能很多人是今年来看的话会感受没有那么深刻，可是我那时候是从一开始我跟朋友讨论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加密货币牛市会来，因为现在都是确定牛市嘛，那加密货我当初都在问的问题是，如果加密货币牛市会来，那庄家要用什么样的样态让市场的资金进来，或是他的交易的盘上他要怎么去做，消息面要放哪些。其实我去年就很常每天在问自己的问题，然后依这个目标去搜寻加密货币的新闻，或者是去对盘面做一个理解，就是去猜测庄家的形态在想些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对于我做加密货币交易是蛮有帮助的。然后到这一波它盘了这么久，到这个的下杀再拉上去，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我在去年都有看过。对，就跟大家分享。
对，就是这盘整真的是还蛮久啊，然后之后可能说不定会真的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上涨，就跟历史一样，就是历史总是会不断的重演在一些神秘的一个巧合。像我可能比较看好的是，其实美国 SEC 对于第一支虚拟货币的 ETF 的上市不断的推延，那我觉得说不定可能说假如下个月就突然通过的话，我觉得对整个币圈说不定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利多。毕竟现在这个被动基金的一个 ETF， 我觉得总市值已经超过主动基金好不少了。
嗯，那个我也是非常认同，当美国 ETF 只要一通过，那绝对是非常大量的增量资金进来。但我不会觉得是下个月通过了，因为美国他们一直在强调是他们的自己的对加密货币的监管、税收、反洗钱的打压，以及相关的法规，其实他们还没建立好，所以没建立好前他们不敢乱开放，因为他们已经这一年来延迟了非常多支的那个 ETF 申请 的审核。
嗯，对，可能因为我记得好像这个月还上个月，我记得加拿大好像也通过了就第一支，然后想说哎，连加拿大都通过了。
不是不是，你这信息太不正确，加拿大的第一支以比特币的 ETF 是2月8号通过的，我印象超深刻的。
看我落后太多了。
对对对，我可以跟你讲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我先那也是某一天晚上，那时候还没做这个节目，我看到新闻想说哈，真的假的，加拿大要通过比特币 ETF， 太猛了吧，就你知道我那时候内心一震，我说这么大一个新闻。然后那一天我应该蛮印象蛮深刻，是礼拜五晚上看到，我想说奇怪啊，为什么整个加密货币的礼拜六跟礼拜日毫无反应。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跟我身边一些朋友说快进场买快进场买，我觉得比特币一定会因为这件事可以有机会，那时候好像挑战的是5万，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要挑战5万的位置，我说我觉得一定会有因为这机会往上破你。然后后来果然2月8号这个消息好像是真的当天还隔天才开始在那个新闻比较有人在讲，然后后来果然加密货币就是比特币那时候又往上拉了一波，有没有破5万我就忘了啦。但是我那时候蛮印象深刻的点是，我那时候也很惊讶，想说怎么会是加拿大先，然后加拿大先完之后甚至是市场还没有反应。
嗯，
对啊对啊对啊。
好，其实我们今天的整个盘势还有我们过去突然过去的回忆大家都涌上来了，那 Settles 不知道有没有有要补充什么啊，不然我们就要进入到本周的一些重要新闻的回顾了。
补充什么吗？那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美国那个监管那个部分嘛。
对啊，
那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之前有看刚好看到有些资料，他说其实美股在那个散户有办法参与这么多市场其实也是这几十年的事情。他说其实美股刚成立的时候也是被那个就是被大家视为是一种很投机的工具，大家都觉得去投资股市只是在赌博的，只是到这几十年来慢慢可能因为电脑系统的发达吧，然后就变成散户可以很轻松参与，后面监管也慢慢进来，然后他反而整个典范转移变成一个可以长期投资的东西。
嗯，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啊。
嗯嗯，你讲的这个我蛮认同的，因为这也是我们之前某一集讲的啦，如果大家有回去听的话，我记得那时候我跟大家讲说其实之前那个不是让你们去猜日本的那个日经指数后来涨了几倍嘛，我说他们先花了20年时间涨了好像20倍吧，还是10年时间涨20倍，然后我问你说后来我问你们说在后来的20年你们猜它到底是下跌还是上涨，
你觉得它后来上涨而且上涨很多倍吧。
对，一样上涨了20倍，就是说其实那二三十年你只要这直接都投资那日经指数，你这二三十年就是你从你年轻到老就涨了400倍。然后这件事情他那时候他一样在讲，就是说他那时候那个是讲说那个每一个投资产品都会随着那个世代的人的财富的慢慢的累积跟增加，然后就会有一个很被动性的增长。然后我那时候印象蛮深刻的点是因为那个年代就是到1990年以前，其实美国人喜欢的投资就那个世代喜欢的投资 的投资项目是日经指数并不是美股，所以我觉得跟刚才 Settles 那段是有呼应的，就是实际上美股真的备受美国人的投资欢迎好像真的是1990以后的事情，其实离现在没有大家想象这么远，其实也就三四十年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我啊，然后那时候我那一集讲的重点是这样啊，所以就是从那个新闻呢，他就分析说千禧世代这些世代已经慢慢开始有把投资加密货币当作是一种点这种可行的投资，所以他的感觉是其实加密货币的兴盛可能是可以投资到2040到2050才会迈向一个成熟，所以我那时候跟大家讲说你们至少还有20年以上的时间可以投资加密货币。对啊，大概是这样。
嗯，
如果大家是不是听到这边开始会觉得说我们的频道很适合回放，就是应该有蛮多真的是很有干货的内容不断的在现在这边开始去印证。
对，那这时候也是感谢大家在我们过去的这几集，大家从以太坊即将升级 的那一期开始我们的频道的一个下载数其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成长，那很希望大家可以多将我们的频道给推广给身边对于币圈或者对币圈有些有疑虑的朋友，其实我觉得我们节目都是十分多的干货，那不论对于初学者或是投资的一个老手其实都会收获满满。那我们就进到我们第一个重要的一个新闻了吧。
好，而且其实这周新闻多到爆，利好新闻不断。好，那个总共新闻的部分有14则，然后我就一样照过往惯例，是我们先把它快速的念过，然后再来讨论几则。第一个呢，就是美国投行好像像是一起讲好一样，在这周开始都放出了很多有利的新闻哦。第一个是高盛家族办公室的全球营运主管、啊、他就是说了一个高盛的调查，是他们去调查了他们有往来的150多个家族办公室，发现已经有 15% 的受访者啊，就是已经有在投资加密货币，所以家族办公室的投资的比率是蛮高的。那再来呢，他们的调查还有下一件事情是，他们预计还有45%的人对加密资产是感兴趣的，不过他们就是在观望那个啦，就是监管跟税收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他们会有兴趣的原因，当然也就是说他们觉得加密货币其实可以对冲通货膨胀上升跟长期低利率跟其他宏观经济发展的一个对冲的资产，所以其实有兴趣的人是比现在在市场内的还多3倍。那第二个新闻是7月19号的时候啊，美国第一间的投行开放了他们的财富管理部门，可以让他们的一般的顾客哦就可以买加密货币哦。以前我们在讲说美国投行都会在今年夏季陆续开放加密货币嘛，那个都是对高净值顾客，但是那个摩根大通在7月19号起已经开放他的那个顾客是可以直接在网络上自行，就是用他们的 APP 自行买卖加密货币，而且还不止可以买比特币，他还可以买以太币、比特币现金跟以太币经典这四个产品，还有一个是那个啦，也是比特币的信托，不过那个是由另外一间公司出的，是 Osprey 这间公司。对，所以现在基本上摩根大通是作为第一个已经面向自然人开放，就是一般大众开放买加密货币的一个第一个投行。那在第三个讯息是那个一样是最近很夯的富达数位资产公司，那富达基本上是全球最大的那个嘛资产管理公司，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蛮多次的。那他最近也对1100多家他在服务的机构投资者做了一个调查，那他们发现 70% 的机构投资者都有打算在不久的将来购买或投资数字资产、啊、不过这个不久将来的时间轴到底是多不久或者是怎么定义，我是没有看到。然后再来他是说超过 90% 的机构的计划则是计划在2026年以前就一定会做这件事。那这个它的机构的样本的统计是分布在美国、欧洲跟亚洲。那再来第四个新闻就是一个很早就踏入加密货币银行的公司，就是 SILVERGATE 这间银行。那它就是现在因为是超级财报周嘛，所以就是大家都在公布各自的数据。那它也公布说其实他们公司目前单单的数位资产的存款已经高达了$200亿。就是这数字其实蛮恐怖的，因为整个加密货币的市值其实也就是 1.67 兆，就是 1.6兆、1.7兆左右嘛，因为有波动。那在这阶段他们就已经自己有$200亿的数位的存款。那他们说这个整个存款的业务啊推动了他们公司季度增长了 50%。那转账，那再来他就在细分说刚才是存款业务，那其实他们的转账交易的业务在第二季度也产生了$2390亿的交易量啊，这个也比第一季度基本上增长40几%。那再来就是他们的手续费收入，就是传统银行在讲手收也比上个季度增长了 59%， 来到$1130万这样。好，那再来第五个消息呢是推特的 CEO 说啊，大家也都知道推特 CEO 基本上是被誉为加密货币界最痴情的男人，相比于马斯克的态度反复，他是一直都是强力推广加密货币的。那他就说啊，而且是只推广比特币，那他现在也说他觉得比特币啊他已经找到了可以跟我们的推特的产品做一个联合连结的一个的机会跟发展方向，所以他未来想要把比特币打造成那个推特公司业务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怎么做呢，他现在有想象是包括未来的广告订阅这些功能他都会进行一个新增，比如说要用比特币来付费推文啊，和用比特币才能做特别关注啊之类的。然后再来第六个就是加密货币 ATM 公司 Bitcoin Depot 这间公司，他宣布要跟美国和加拿大的便利连锁商店 Circle K 建立一个长期合作关系。那他在预计在这个 Circle K 在全美大概有9000多家的这个据点里都安装 ATM 机。那这个 ATM 机呢基本上就是跟你一般银行账户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未来去便利商店呢你就可以直接用现金去买加密货币，就跟我们插金融卡就可以来提款一样，是简单的面对面交易啦。对，然后而且他卖的还不是只有比特币哦，这个 ATM 机可以卖30几种加密货币这样。那目前这间公司也已经在这个美国和加拿大30个州安装了700台左右了。那 我刚才有讲完，北美是有超过9000家的，所以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空间。再来是第七则新闻是，7月17号的时候，那个我们上周就有讲过，那个美国田纳西州市长康格，他这次又在帮加密货币喊声。他在他的推特上说啊，我们为什么要接受通货膨胀？因为他觉得啊，那个联邦政府就一直在乱搞，就是美国政府在乱搞了。他说这两年我们的通货膨胀率高达 6.3%， 如果这件事情一直持续的发生，在有生之年呢，美元总共会贬值 172.8%， 这件事情是蛮可怕的啦，就是基本上所有可以想象成以美元计价商品都要涨 172.8% 的意思。所以呢，他觉得比特币是一个很好的对冲方案，他允许他市府的每个员工啊，可以透过平均美元成本的方法来投资加密货币啊，就来投资比特币，所以他真的是蛮鼓励的这样。然后再来是第八则的新闻是7月20号的时候有CoinFund 的，也是一家专门在投资区块链公司，那他也去募得了他的第三支风险投资基金，这金额是8300万。其实这个东西不太大，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应该有听到我们之前有讲过，有另外一支 A16 基金募了的金额是十几二十亿美金的嘛，所以这个8300万美元的风险基金金额确实是不大的。可是呢，这个 CoinFund 的这支基金本身厉害的点是，他投资的东西都很早期。那他像在今年三月呢，他就去投资了八笔，像是跨基础设施啊、中间的连接啊、还有去中心化金融跟 NFT， 还有 Web 3.0 垂直领域的相关的投资。那过往以太坊、Coinbase、波卡，然后 Dapp Lab 那个，还有那个 Mac 这些蛮知名的项目啊，他无一不参与啊，他几乎都有投到。所以这支公司其实在区块链投资也算是一个蛮有名的公司。那第九个呢，就是 Facebook 创办人啊，他也算是讲了一个新闻，是说他觉得未来 Facebook 这几年呢，重点就是要建立一个元宇宙。那这个元宇宙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命题比较长，有兴趣的人我们可以自己再去搜集一下新闻，或者是我们待会在讨论的时候可以再跟大家讲。那基本上他就是要可以想象成是跟一个 NFT 的扩充啊，他想打造成以前我们都是一个比较 2D 平面式的在体验这些互联网的东西，他未来希望打造成一个是一个完全 3D 的情境，我们可以在这个元宇宙里面就是进行各种生活体验啊，甚至是跳舞啊什么那些都可以。那这件事情就会大大的增加了整个，甚至是在里面办音乐会嘛，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大家一听就感觉到这东西是可以跟 NFT 做一个很好的连接的了。然后再来是第十个是也是刚才 Mike 已经有提到的那个 ETF 的讯息啊，是现在又多了一间公司，是 Global S Digital， 这间公司也在7月22号的时候提交了说他想要申请 ETF。 那 Global S 这间公司其实在美国也有管理3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那它有80多种不同的 ETF 的产品。那他们的母公司其实是也是韩国的一间大公司哦，这间韩国大公司在全世界资产管理规模是高达5000亿美元的，所以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跨国的公司，也想申请 ETF。 那再来是第十一个是那个HWIS 这个美国的财富资产管理的顾问跟税务公司啊，他也跟那个 SEC 提交了他的 13F 的表格。那他这个提交表格里啊，说他目前总共买了54100多股的 GBTC， 就是比特币信托啦，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比特币信托。那这个东西可怕点是呢，比他当初4月份持有的量又多了 43.95%， 所以就是说他现在其实买的量是很大的。不过呢，他这个文件倒是有一个让人有觉得印象深刻的是，他第一个季度的时候是有买以太币的那个亏度的信托的，但是他到第二季公布的资料显示，他是已经全部卖掉了。那第十二个信息呢，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旗下的罗斯柴尔德投资公司。这个罗斯柴尔德这间公司，如果在对世界的金融史的演进够了解，就会知道它是美国美联储的背后的那个组成之一啊，就他们家其实是在欧美是有非常大的政治跟经济势力的一个家族。所以呢，虽然他也是披露说他在六月底的时候也有投资了 GBTC， 那份额是141405股啊，基本上呢就是比第一季度增加了 2.6 倍。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他也买了以太坊的信托，那这个部分增加比较少，就只增加了 5%， 来到279100多股。其实这听起来总金额很少啦，总金额两个加起来也就才买了1000多万美元，以整个目前加密货币投资也不算大。但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一个世界非常有名的政经的一个家族啦，所以他们的投资基本上呢，我觉得对整个加密货币的长期的监管跟在新世界的走向会是一个蛮大利好，所以特别跟大家拿出来讲。那再来是新泽西州的养老金啊，也开始在六月底的时候有开始投资了两只那个加密货币的相关的挖矿的公司，这样，这是挖矿的公司吗？反正就是跟区块链相关的公司啦。那这个养老金我特别拿出来讲，原因也是这样，因为投资的金额都不大，它也只总共投资了700多万美元。可是呢，因为过往可能大家会比较常到听到我们节目讲的，就是说目前有在投资加密货币的，就是一些投资银行或者是对冲基金，或者是一些比较科技的巨头，应该很少听到我们讲到养老金。那所以现在开始有养老基金开始跨入投资加密货币，其实这个东西会不会像 过往 Visa 他们开始支付公司集体 PayPal 集体进入加密货币世界一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起点。好，那最后有一个就是那个足球的那个超级联赛俱乐部啊，就是 WATFORD 这间公司也与 Stake 跟那个他那个加密货币的那个体育的那个赌博的平台也签署了赞助的协议，那这些协议也全部都打算用加密货币进行支付这样。不过这个支付的细节俱乐部就没有讲更多，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哦，今天总共就是念了这14则新闻啊，是非常的多。那 Mike 跟 Setos 有没有对哪些新闻是蛮感兴趣的？
其实我觉得蛮多新闻在我们过去几集都有提到类似的一个状况，像是那个便利商店的一个部分。其实我记得前几期也有一个，就是也是美国的一个类似加油站的那种便利商店嘛。
对，然后记忆很好，记忆很好。
对啊，或者一些那个区块链的一些，哎，不是一些投资公司就即将将那个数位资产纳为一个资产组合的部分。其实我觉得都跟我觉得蛮多消息，其实只是换一个国家发生，或者是换一个机构或者是投资人，只是他们其实都有具有蛮大影响力。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些都是一些利好的一个消息，但我觉得没有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之后第一个前几个新闻吧，就是那个摩根大通，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以前是针对就是一些高净值的一个客户开放，就是可以投资嘛。但刚刚 Crypto 有提到，就是现在对于一般的一些客户，就是企业都可以直接进行一个加密货币的投资。其实这个我倒是还蛮惊讶的，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说不定是加密货币未来就是成为一个全民运动，就是它可能就像一般的股票一样这么普及，或者以后大学在上投资学，可能就是哦，这个加密货币什么东西，我觉得就像是这种概念的开始吧。我记得以前 Setos 好像有在我们群组有丢一篇文，就是好像是网络如何兴起吧，还是什么互联网如何兴起，然后大家就讲类似这种概念，就从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东西，然后如何推广到一个大众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直接请 Setos 来进行补充，看你对哪一个新闻比较有兴趣吧。
靠北，没有，你刚刚讲那个网络有兴起了吗？
对，
这个他其实之前有看到，就是其实网络一开始是那个军方在用的，那时候本来只是想说拿来打仗用的，到后来开始那个民间开始去拿来做商业化，但是一开始网络其实也是超难用的，那时候大部分网络的界面可能都是一些程式嘛，就是只有专业人士才看得懂，一直到后来才有我们现在看到这种图形化界面，就是可以用滑鼠跟键盘点一点就可以用。那当初那个会有这个东西，是因为当初矽谷有一个公司叫 Netscape 网景啊，他当初会想说他想要把这个东西推向民间，让大家都可以用网络。后来因为网景出现嘛，然后那时候微软跟他的竞争对手微软就想说这样子他的那个霸主地位会被威胁，所以后来那个微软他们就去那个做了一个 IE， 然后他们直接把 IE 放到那个内建的系统里面，就是我们现在常看到 IE， 然后慢慢的一代一代演变，大家才开始习惯用网络。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加密货币可能有一点很像是，我觉得他要推到民间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缺一个很革命性的东西。老实说现在入金还是没有这么的方便，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就是对一般人来讲可能也没有一个很新，怎么讲，一般人来讲可能也没有一个很信任的管道可以直接让他把钱放进去。而另外一个刚提到的14则新闻，我其实看最有兴趣应该是最后一则吧，提到说这个赌场
又是英超俱乐部、哦、是吧
英超俱乐部，对啊，赌场可以用加密货币支付。
嗯，
然后因为我对这个会有兴趣，是我突然想到，啊，其实这是之前古玩有讲到，其实古玩还有提到说，有三个产业是人性是绝对不会消灭的，黄赌毒啊、嗯。然后像这个，它就是应用在赌上面嘛。赌的话，其实我没有认真看过资料哎、欸，但是我是知道赌博市场还蛮大，尤其是有一个平台叫。那应该叫 Bet365 吧，他这个我上去稍微看过一下，他真的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赌，还蛮神奇的，包括实体的运动还有电竞、哦、很多都可以赌，只是他这个我不确定他这个钱要怎么进去耶，但如果能跟加密货币结合的话，就整个那个怎么样，整个概念就不一样了，等于说你不一定要走去台彩才可以买了，你在线上自己弄一弄，你就可以去买运彩了。
嗯，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啦。
我跟你分享一个，这个也是哦，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她蛮厉害的，是她是一个很有能力，然后也很漂亮的女生，所以她蛮多男生在追她，我就会因为她的关系会听到她讲很多在追她的男生的事哦，每个都很帅。然后有一个是最近从台北回台中，就跟年纪可能跟我们差不了多少，
然后就已经开一间很大的公司，然后去台中一个很市区的精华地段租了，我记得租了那种至少不是租甚至是买来做办公室，在台中买来做办公室，然后就是、至少五六间房间那种很大的那种，就是你估了那随便应该都是要花个亿才能买下来的地方，然后就是作为他的一个上班办公室的地点。我说哦，这个男生怎么这么厉害？他说哦，他做的东西也是跟区块链相关的，然后也是做跟博弈相关的东西。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某种层面上，区块链的博弈其实只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接触的比较少了，但不然我觉得这个世界早就很多人一开始应该本来就是把用力是做在这上面也是合理的啦，因为他一开始所谓的匿名性就是可以解决很多赌博产业可能会比较会受到政府监管或者是监控的一个问题嘛，所以我觉得他优先应用在这产业里是一个蛮合理的存在。对，然后我原本以为你讲这个新闻是你又想讲一些运动跟电竞的，因为大家应该可以发现就是 Setos 每次补充的东西都是跟运动跟电竞比较相关，所以之前那个 FTS 的那集也是啊，你是说他去赞助了 TSN 那支战队吗？
对，嗯，对啊，
对对对，就是我想说你都是对这种东西比较有兴趣。然后我觉得你刚才有提到两个我蛮有印象的一个重点，一个是网络那个事情啊，我也对网络的整个崛起是有看过，但没有也当然没有说到很了解它的详细，因为都是读一些历史资料。然后我甚至记得你刚才讲的那一段的前段还有一个故事是，其实因为美国当初网络是作为军用网络的存在，所以实际上民间是不可以自行开发或自行联网，那是违法犯法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没有相关的，可能还不够普及，所以美国也不急着把这个立法整个定好吧，我不知道。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里，其实网络是有一段很难的过程，是一它本身又难用，二是其实在那之前网络都是违法的。然后后来是到了，我记得所有做网络业的巨头他们说在回忆，他们有讲了一个年份，是某个年份的某个法令他们解禁了之后，整个加密应该说整个互联网产业才真的正式进入一个开始可以蓬勃发展的实验期。那个实验期到真的后来的成熟，可能也是至少五六年后，因为我如果没记错，那个年份应该是落在1990年代，然后到2000年达康泡沫嘛，然后那边前面都是一个类似，刚法规刚被开放，然后其实市场还很混乱的一个新兴的年代，然后2000年泡沫后才进行了新一波的有价值的公司的流下，所以这部分其实我觉得都是跟加密货币现在是很像的，就是在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听过一个讲的很好，如果有一个东西是即使违法，都还是有很多人想要试着用，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未来它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市场。我记得那时候很多迷上互联网产业的那些人，他们都是被采访的时候都是这样说，他们那时候就从发现的第一天，他们就自己就是很投入在这个世界里，然后每天去查很多的资料跟方法，想办法连入这个世界。然后我觉得这真的都跟加密货币的早期是蛮像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的新闻前期你会听到这么多的其实互联网的巨头或支付公司，这些会通常对区块链行业也拥抱的比较快的原因，因为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就是当初也是这么兴起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会有一个时代的共感存在的。对，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你们刚才其实都有聊到说，哎，其实我们现在这些新闻虽然很多，可是其实来来去去也很多，就是一些哦，原本一个项目是从 A 在做这件事，然后现在变成 B 在做这件事，这样就是你可以感受到是又一个竞争者进入，没错。可是其实感觉这些新闻，实际上表达的东西还是差不多的，就是投行又更加开放啦，或者是又有哪一间公司来申请 ETF 啦。可是我觉得它代表的本身就是两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个，它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嘛，因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孤军奋战，就代表市场还在观望嘛，就是说，哎，谁先试了？那试完之后，结果可能先看它好了之后，我们市场来做跟进嘛。我们大部分银行业或者是很多是场上行业都这样。可是如果从一跟进，二又跟进，三又跟进，越来越多人跟进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趋势嘛，就是会变成一种这个产业里的一个大家都想要在做事情的时候，那整个的那个分量跟供给量就不一样。然后刚刚麦克讲的那个，我们之前是在第三集有讲过一个关于SHETL 这间公司啊，是第二集啊，我想说的一个巨头有开放，没错，就像你讲，它是有加油站。可是你知道我今天在看那个Circle K 开放的时候，我有想到那个新闻。然后你们知道其实 Circle K 你们听起来陌生对不对？你们知道他们在台湾或亚洲叫什么名字吗？
不知道，
它叫 OK 便利商店。
还是 OK 啊，感都快没落了。
对对对对对，可是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很有趣，因为我也是去查的时候，我想说为什么我在网络上丢 Circle K。就我，因为我通常是这样嘛，就是我在查这些新闻，我看完之后，我也不可能是直接就跟大家讲，我一定是要先去了解说，哦，这间公司大概在这世界市场上或这个产业到底据点有多少，分量到什么程度，所以我就去查一下Circle K这间公司，想说，哎，奇怪，怎么跳出来都什么香港 OK 集团，然后什么什么越南 OK 集团，才发现，我发现，对，他现在这个 OK 便利商店已经在台湾是完全卖断，可是其实当初就是由他们来在台湾开 OK 便利商店，然后那个他们目前的整个市场的掌握度就是北美，就像我刚才讲，大概有9000家，这是还在他们手上的，然后其实欧洲好像也有两，我看一下我这边的资料留的是， 欧洲好像是还有，欧洲有2700家据点，然后他们在越南有300家，然后其实他们现在在亚洲最多的据点是其实还是在香港跟澳门。对，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其实是本身第一个就比较呼应刚刚那个 Zetos 在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就算觉得加密货币越来越普及，那其实都是我们业内的人在讨论，觉得说诶，其实你感觉出来他每天都比较多跟 to B 的公司，就是那些商业公司有了更多的连接，可是实际上他在所谓的 to C 对散户的那一端还是有蛮多的不便的。对，那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 OK 便利商店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使用情境嘛，就是对于很多以后可能去逛美国便利商店的人，他或者是那个欧洲去逛便利商店的人，原本有些人可能是对加密货币没什么想法的，可是可能是在他去经过，诶，原本都是去 ATM 做提款或者是去采买过程中，你就发现说旁边又多了一台机器，然后可能人家有些人就会无聊就去那边看看试试，就发现哦，原来可以买加密货币。我觉得它是一种，我会想特别把这个新闻拿出来讲，原因也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的使用情境的诞生，让会有更多人可以是去便利商店久了，就是可能第一次你看到加密货币没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每天去便利商店看到第十遍第一百遍的时候，当别人跟你讲说诶，你要不要买加密货币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比较放心，这就是一个品牌的形成嘛。然后也有一个很明确管道，就是他可以去那个便利商店就可以买到，也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么难买。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未来美国或者是欧洲也会因为这个加密货币 ATM 公司的积极的布置啊，会在当地又会有一个更普及的情况，这是第一个新闻。然后第二个也是我其实也是因为同样的逻辑，对于摩根大通财富管理部门的那新闻蛮感兴趣。你们刚有听到我刚才讲的吗？就是大部分我们前面报道的投行的公司都是进行都是开放高净值顾客去购买嘛，就是因为他们比较有钱可以去赔嘛，那所以对银行的开放来讲，他们都是属于风险等级比较高的那群，可以优先开放。所以其实像第一者高盛家族办公室那个啊，我虽然说已经有高达 15% 的受访者投资的加密货币，可你知道我对这新闻我后来有认真去算过，它很废。因为 15% 的受访者投资加密货币，他其实投资的金额啊，他们有揭露说资产的配置大概只在 1-3%， 然后我有去查到高盛家族办公室的那个管理的金额，大概 22% 是在50亿美元以上， 45% 左右的其实资产分布也是在10亿到49亿之间。其实这个规模是合理的、啊、因为你如果对传统台湾的银行私人银行业了解的话，就会知道差不多10亿以上被称为家族办公室是蛮合理的。对，那其实你说这个规模就算他们全部拿去 3% 做配置，到最后 45% 人全部冲进来，其实对加密货币世界也就是多进60亿70亿而已，也不大。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对整个加密货币没有很明确的影响。对，那比较大的是摩根大通的这个财富管理部门，它是可以开放所有的客户可以在 APP 上自行购买。你想想我们可能之前是老一代的那些够资格的会被银行服务的人，他们才有机会买加密货币，可是现在摩根大通它有点像是像 PayPal 当初那样，它是说诶，你只要是我摩根大通的账户，你现在可以用 APP 自行购买。是不是很多人想买，年轻的可能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富二代或三代，他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的使用情境的打开，然后这个新的使用情境又会发生下一个重点是跟我挑的第四则新闻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就是Silvergate 这间银行，它不是我刚才不讲，它不论是在数位资产存款季增长 50%， 然后那个转账服务季增长 44%， 首收季增长 59%。 我就好奇问还在银行业工作的两位，如果你们的公司的高层听到了有一间银行因为开放了加密货币服务赚这么多，是不是应该会有很多的同业会有兴趣跳入加入这个行业？
我觉得一定会，就算不会，就算可能我是很保守的老板，我可能会至少叫几个高层去组一个团队去研究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还有这个发展的潜在性吧。
对啊，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就是其实你说当初从我其实前几集有一集特别跟大家讲 Visa 它是怎么进来的嘛，就是因为 PayPal 先进来嘛。那为什么 PayPal 又要愿意进来？因为那个推特 CEO 的那个老板他的 Square 那间公司先进来嘛，就后来他们发现靠 Square 的季度增长，哇，永远是二位数，很而且还不是随便的 10%20%， 是很可怕的季度在增长。那其实你作为一个行业竞争者，你不可能不去关注你的同业到底在做什么事情。所以那个 PayPal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们当初可能也是一半害怕一半尝试的心态，想说适度的开放加密货币进来。结果其实你们如果有在关注 PayPal 后续的序列发展，从10月他其实当初我如果没记错，他是先从每周可以买的上限大概是2万美元开始，然后进行一个开放，到后来到最近好像已经拉高到10万美元，还好像有先拉高到3万再到10万，它其实就是一个逐步解禁的过程，就它后来越来越发现这东西有利可图，它就马上就转向了。然后同样的道理是它先从美国开始开放，到后来好像开始要普及到欧洲。所以其实我觉得对这些跨国公司来讲，只要有第一个同业跨进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后续的威力都是很大的，你一定会吸引第二间跟第三间同业进来。那如果你说Silvergate 这间银行相对没有那么的有名的话，我觉得摩根大通的财富管理部门开放散户 来进行加密货币购买这件事情，只要它在第三度的季报非常的好看，我觉得对美国的投资银行不可能不跟进。那美国的投资银行只要开始跟进，你说到底会在第四季度或者是明年的时候，会不会什么汇丰啊、德意志银行啊这些银行开始一间一间外商跟进？我觉得都是可以期待，或渣打他们就可能会一间一间就进来，再到某一年可能就会到我们的台湾的本土银行或亚洲的银行都纷纷跟进的一个时代。所以它确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使用情境在慢慢被打开的一个过程。
我对台湾金融业总觉得有点悲观。
我其实也蛮悲观的。
我觉得在台湾金融业，我觉得应该会可能有一家银行会先开放，或者外商吧，就是假如新展之类。可是我觉得只要一爆出什么丑闻，然后金管会就出来摸头，然后就 GG 了。
我觉得台湾要到散户开放这一步真的很难，但我的猜测啦，应该台湾的应该会先从私人银行开始服务这件事，我觉得是蛮有机会。因为你们自己在银行工作也知道，我们很常会让一些比较有钱的顾客去做风险评级嘛。我猜金管会应该会用风险评级这件事情做开放，是他们还能接受范围。比如说就是最高等级的人你可以配置多少加密货币，有点像是最早期那个应该是摩根斯丹利他的开放的时候在做的事情，好像是只能配置最多不超过 2.5% 的资产，他一开始就有规定好上限。我觉得台湾大概最多，我觉得我还能乐见看到会开放的程度大概就到那，就是一个很低的比例，然后最高等级的风险等级的顾客净资产要多少以上的人才可以买，大概就到那个等级。然后再到你说到我们可以现在透过 APP 去买，我觉得这件事情确实我不觉得是一两年内我看得到的事。对啊，
好吧，就让我们敬请期待之后可能几年后的发展。
对啊，但我觉得是还是蛮值得期待的啦。然后再加上到周六的这波反弹，就感觉说啊，整个市场又有一点回到我过往看着它一路从全世界怀疑它是不是会有熊市来临，然后加密货币到底是不是个未来。然后冬天有一度那个新闻也很少嘛，像我记得我上周还上周就有一周就说这周其实没什么新闻好讲，就是感觉全世界突然在这个产业跟这个市场都安静了这样。对，然后到这一周我在准备新闻的时候，我靠也太多了吧。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情绪的转变啦，或者是一个消息面上的转变这样。
嗯，没错。
那麦克跟 Setos 有没有什么还想要补充的？
我补充一个很无聊的，可我一直很想讲的东西，还当做一个比较结尾的部分，就是刚刚 Setos 有提到那个赌博的部分，就是那个古埃说有还有几个产业永远不会消失嘛，然后赌博是其中一个。我刚刚听完其实瞬间很有感，因为就是大家，因为我最近其实都在看那个，最近比较常在看就东京奥运的部分，就是刚开始打不久嘛。然后如果在台湾如果要看东京奥运，基本上大家都会用艾尔达来看，但大家应该会马上注意到，只要一进到广告会有两个广告会不断出现，然后其中一个就是跟赌博有关，就是一个运彩，然后是什么娱乐城嘛，我就忘记名字，可是它就是疯狂的重复出现。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个广告公司真的是，就这家运就赌博的行业真的超有钱的，是狂打广告，然后就觉得还蛮猛的。因为其实像其他广告可能是 Toyota 啊那种，就是跟东奥这种全球合作的广告商，那就会比较不断重播。那可是想不到就是赌博就是一个运彩是其中一个，所以那时候就觉得马上有做一个呼应的部分。那同时也达到近期的一个时事，就是赌博就是真的是生生不息。那跟那个在用于那个区块链然后虚拟货币的一个技术，其实早期大家，我觉得大家对于就是虚拟货币在可能去年或前年比较抱持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商品的一个印象，就是因为太多东西就是跟赌博有关的，就是可能哪一个跨国集团或者什么中东透过虚拟货币来做进行一个汇款啊，然后政府难以追踪，就太多这种消息了。
嗯，
好的，
其实台湾，台湾是一个东亚赌博重镇
诶。是哦，有什么数据吗？还是你看到什么东西？
之前那个有新闻媒体有做过专访，我现在突然忘记那是哪一间媒体耶，但是他们有去采访，因为台湾其实这方面的人才还蛮多的，然后他们可能会巧立名目在104上面挂一些职位，进去才发现其实是在做赌博公司的专员，就有一些机房还有客服会放在这边，然后他在登那个经济部那边登记，其实你也看不出来，包括还有一些台湾人其实会去东南亚那边设点。对，对，这个可能一般主流媒体比较不会报。
讲到你讲到这个，我想到一件很有感而发的事情，也是当做一个闲聊的结尾。那个，因为我不是也是前一阵子离职嘛，然后要换新工作，然后离职的时候，通常我们当然熟人都会优先知道嘛。那有些那种就是不同部门不熟的，你平常一定不会跟他讲。然后就这件事情是，
反正我们离职的时候最后有一关程序我要去跑的时候，我就跟我们那个一楼柜台啊，有一个乡里就问我说，那个你今天怎么穿便服来？我说啊，我要离职啦。然后他就说啊，是哦，阿里就是那个老乡里就说啊，那、啊、你之后要去做什么啊？齁啊，是不是上面就是公司对你不好什么的？我说没有啦，我就是之后要去做那种投资顾问公司，我只觉得蛮有趣的，想要研究一下台股的那个操作啊什么，想要学。然后他就说这样子哦，啊你要确定呢，没有被骗齁，那个你知道最近有很多诈骗新闻哦，你不要笨笨的去给人家做吸金哦。然后那个说啊，之前比特币那个诈骗新闻都有在报，你知道，不要到时候进去做那个比特币的诈骗呢。我说我靠，我突然跟他讲说，那个小米，你知道我另外一个身份是很常在做虚拟货币投资的吗？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个我讲说，我跟你讲，网络都有在报那个虚拟货币的诈骗很多啊，你不要傻傻以为自己进了一间好公司，其实是去做那个帮别人做吸金跟诈骗。我真的那时候是很想呛他。对，
也是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真的，因为他那时候就是他在那个柜台的那一侧很大声的在跟我讲话，那全部的人都在听，都在笑，然后我想说可恶，这个乡里，然后我想说算了，因为他用台语一直讲，然后讲说哦，那个小孩子不要被骗呢，那个很可怕，年轻人不要在那边乖乖去帮别人数钱。对啊，
我查到了啊，那个是报道者做的专访。
哦，真的哦，
他说大概有30,000人在这个行业。
30,000人在这个行业，
就是他们
台湾大概台湾的工作人口应该有个1500万吧，大概1/5%的人在做。
他说会挂一些什么文字服务专员的职称，而且起薪通常都还不低，
不多、哦，
不低。嗯，可能
就不是啊。那如果是不低，一定会觉得是诈骗，没错，就是感觉知道这个行业相对没那么正常，应该是很合理的吧？
会觉得很多人
40,000起跳。
就想去了解看看。
40,000起跳的工作。其实我觉得，对啊，以正常行业，基本上我是说真的啦，就是以台湾的整个薪资结构，40,000以上的工作，你除非一开始就是什么医师、工程师或金融相关行业，很多行业一开始会给到40,000起薪的不多哎、欸。
嗯，
对啊，绝对是个有利可图的文字专员行业。
没错，一定有一些小问题。
对啊，直觉上会告诉我这样。
我觉得如果没有太多社会经验，然后假设又没有打过工，说不定看到会很开心，或者想说那就去了解看看，也没有查，然后走就被骗了。
对啦，我相信是蛮有可能的。
在本集的最后，一样为大家整理几个就是本集的一个重点。那我觉得这本集其实内容非常的有趣。那本集的两个主要重点，第一个就是Crypt 在本节一开始其实就分享他对过去一周盘势的一个观察和心得，但这集跟过往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就是Crypt 他非常详细的分享他对一个特定的日期或是甚至是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有一个很详细的分享。那我觉得他在让我觉得在其他的一个 podcast 节目或是其他的一个币圈文章其实是很难看到这样一个详细的分享，就是看到早上几点几分，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当下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他实际去试单或过几天实际整个币圈又发生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走势，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一个交易员一个非常实战的一个交易分享。那我们在这集也分享了几个从2020年到现在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的一个回顾，与各自大家对于行情当下的一个看法。像是2020年初，就 Crypt 其实那时候有跟我说，比特币即将减半这件事，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适时买入一些虚拟货币。但是我那时候其实对于比特币或虚拟货币其实算是非常不懂，但当时也觉得这是一个诈骗，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就只有 Google 说，好像真的有这件事，但我后来也没有特别去再去留意。那后来甚至是2020-23月又发生了一个股灾，比特币的一个价格也直接做一个腰斩的动作，所以那时候真的没什么关系。但如果是以我当时的心情现在来相比，真的是有点悔不当初，就是当初没有听 Crypt 的一个建议，不然我应该我的资产可能就瞬间翻了一倍以上。那我相信在听这集的各位其实一定可以引起大家许多的一个共鸣，那我觉得这集真的是非常的棒，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听，可以非常的熟悉过去可能从2020年到现在一些比较几个重要时间点发生什么事，那我和 Crypt 还有 Setos 当时各自的一些想法的部分，可以 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和一个历史的一个回顾。那第二个部分则是就过去的一周多期有非常多的一个币圈的一个利好的消息， Crypto 直接帮大家整理了14的，其实非常的多。那这集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其实蛮多的新闻其实跟过往的集数录制其实都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可能只发生在于哎，有些不同的地区啊，然后不同重要的一个机构可能有也开始参与那个币圈的一个部分。那 Crypto 是认为说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比较大型的一个机构啊，或是政府的部分都开始迈向就是币圈的一个部分，其实这整体来说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消息，那他也都蛮乐观看待这一个部分。那同时也可以建议大家，如果前几集的一些新闻没听的话，其实也可以回到前几集的集数去听，这样一路听下来，其实大家应该在听这集的过程中其实会非常的有感，那也会发现其实我们整理整个新闻的脉络其实都算是抓的还蛮准的一个部分。就是最近奥运开始，冬奥也开始开打，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去看一下奥运，为中华队一个加油。那今年其实有蛮多都有一些夺牌希望的一个项目，尤其是像是羽球啊、桌球啊，其实得奖机会应该都还蛮大，那希望就是在这集上架前我们就拿到很多金牌，可以再创一些佳绩。但虽然我觉得今年比较可惜的是，就今年的那个棒球没有打，就是我相信很多人奥运好像都只会看棒球，但其实还有蛮多不错的赛事，像是举重郭兴存就是也是我们一个夺冠的大热门。那希望在本集上架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拿到很多金牌，那也祝福大家就是在一周后整个币圈的行情大涨，然后有更多的利多消息让大家的荷包满满。那大家就下周见，那希望冬奥好，大家都有一个好我们球员都有一个好的表现，那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啊！下周有什么那个想要特别支持的选手，都可以在底下给我们留言哦。
对啊，来跟我们多一点互动。好，那就这样，大家下周见，拜啦，
拜拜，
拜拜。